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的 podcast 我们要来读提多书的第一章，主题是提多的使命，由 Crystal 姐妹撰稿。在新约中有三卷书被称为教牧书信，分别为我们刚刚读过的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和提多书。所谓的教牧书信就是信件，本质上有一种师父对徒弟的关切，就是教会前辈使徒保罗对后辈年轻传道人提摩太和提多在教会侍奉上的智慧谏言。提摩太和提多都是保罗的得力助手，被称为保罗属灵的真儿子。提摩太被派到问题多多的以弗所教会，而提多被留任的希腊克里特教会也不遑多让。提多书与提摩太前书的内容教训讨论问题大致相同，所以应是同时写的，大约是主后63到64年间，然后才有提摩太后书。两个牧区所面对的基本问题就是假教师的影响力，所以保罗要提多在克里特各教会设立长老，让教会有稳固的领导保护网，才能抵制假教师的错误教导。提多书是一本纯正信仰的生活指导书，里面纯正、纯全这两个字是交互的出现。本书共有三章，今天要来看的第一章共有16节，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1-4节是介绍与问候，第二部分5-9节是长老的设立，第三部分10-16节责备偏离真道的人。我们先来读1-4节。上帝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凭着上帝选民的信心与近前真理的知识，盼望那无谎言的上帝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上帝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愿恩惠平安从父上帝和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归于你。保罗一开始就用了两个身份，神的仆人和耶稣基督的使徒来介绍自己，以证明他有权威来论及本书信中关于治理教会和设立教会职分的事。接下来保罗用四点来说明他的凭据是什么。第一，凭着神选民的信心。选民虽然一般指的是以色列人，但是旧约选民的信心主要论及及那将要来临使万族得福的后裔基督身上，而新约圣徒的信心也是同样的集中在基督的身上。所以选民的信心，无论是以色列人或是外邦人，都是指对基督的信心以及将来得赎的信心。第二，凭着近前真理的知识，这不是普通世俗的知识，乃是神所启示有关其救赎的计划旨意以及生命之道的各种知识。保罗不但通达真理的知识，而且有近前的信念。第三，凭着永生的盼望。神所赐的永生之恩是他的万古之先预定的美意。第四，凭着神交托给保罗的职责，就是传扬真理。不止他这一代去做，他还有属灵的真儿子提多得着保罗的传递和祝福，便能牧养和建立门徒，薪火相传。接下来保罗清楚地告诉提多他在克里特的任务。第五节，我从前留你在克里特，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克里特是位于地中海中的一个很大的岛屿，在希腊的东南边。使徒行传第二章11节记载，在圣灵降临于使徒们的身上时，那时在场的群众当中也有来自克里特岛的人， 所以福音的种子很早就已经在这个岛上种下了。另外，在《使徒行传》第27章12节，则记载了使徒保罗上诉罗马法庭途中，押解他的船只曾经在这岛的港口停留过，所以保罗对这个岛并不陌生。之后，保罗从罗马狱中得释放以后，路经克里特，在那里开始了牧养工作，然后留下提多在那里继续工作。圣经中提及提多的名字共有15次之多，其中哥林多后书便占了11次。哥林多教会是叫保罗头疼的教会，但提多代表保罗到那里去的使命是相当成功的。参见哥林多后书7章6节和8章16节。克里特的牧会也是一件不容易的工作，在本章12节这样描述克里特：克里特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馋又懒。可见提多很有恩赐，能肩负艰难的责任。保罗告诉提多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设立长老，在第7节也称为监督。在使徒行传中提到，当初教会设立的时候，从犹太教来的信徒称管理教会的人为长老，从异邦来的信徒称管理教会的人为监督，保罗称他们为长老，也称为监督，所以长老就是监督，名称虽不同，但职分相同，是在负责牧养神的教会，做神的管家。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第14章23节，就会发现，使徒保罗和巴拿巴第一次去旅行传道时，在路斯德、以哥念、安提拉教会就已经开始设立长老管理教会。我们接下来看本章的6到9节。保罗提到拣选信徒当长老的要件，这些资格和他写信给提摩太的前书3章提到设立监督的条件是一样的，重视在3个方面。在家庭方面，如果单身，洁身自爱，长老若已婚，忠于妻子，他自己和他的儿女也都当有好见证。在生活方面要有规范，懂得节制，有美好的性格与圣洁的品德。除此以外，长老在圣经真理方面根基要深，要能正确的教导，又能驳倒那爱争辩的假教师。因为圣经就是维持教会秩序最重要的依据。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信徒也都应该用这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在家庭、品格和对圣经的认识都有美好的见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小基督，人们看着我们的行为生活来判断我们的救主，让我们成为彰显基督荣耀的见证。本章的3部分是第10到16节，使徒保罗责备偏离真道的人。第10节，因为有许多人不服约束，说虚空话欺哄人，那奉割礼的更是这样。这节经文让我们明白为什么使徒保罗要提多在克里特地区的教会选出长老的原因了。初代教会使徒们勇敢传道的结果，使许多人信主，其中难免会有一些闲杂人，别有目的地渗入其中，用虚空话来欺哄人。提多书与提摩太前书都提到这方面的警告，可见这种假传道欺哄人的情景在当时颇为普遍。而且在克里特教会里，有哥里派基督徒还是坚持要成为一个基督徒就必须先经过哥里，因为哥里派的人多半知晓旧约律法，却不明白福音真理，所以他们比一般假师父所讲的更会使信徒陷于迷惑。第11节，保罗要提多堵住这些人的口，最好的方法就是用圣经来教导信徒健全的信仰，能够分辨错误的教导，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瑕。那么这些偏离真道的人说出来的话就无人听，起不了任何的作用了。15节，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 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保罗提起凡物都洁净，可能那些假教师所教导信徒守的诫命与食物的洁净有关。他们不明白律法与恩典的关系，没有真理的信息可传，却又想在信徒中贪图利益，于是把旧约的律法搬出来叫信徒遵守。耶稣基督在罗马福音七章很明确地教导，真正叫人污秽的不是物，乃是人心里的罪恶。这些假教师为着贪图自己的利益，他们的心地和良心都污秽了。本章的最后一节十六节可说是对前述经文的一个结论，他们说是认识上帝，行事却和他相悖，本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克里特教会中的假教师只有口头上的承认，却没有真正的重新得救，他们的生命没有和神连接，是无能为力做出任何属灵的善功的。感谢天父使用使徒保罗来教导我们关于教会领袖的品格和假教师的特性，更感谢主西雅图灵粮堂没有假教师，只有像盐像光满有属灵智慧的牧者传道。求神继续使用他们，带领我们这些小羊来认识真理，能不受弯曲悖逆时代的污染，在真道上纯全无疵，过好满有荣耀主名的生命。我们也从保罗和提多的关系上看到，一个忠实的传道者和一间荣耀主名的教会都需要有好的同工。让我们激励自己效法提多的顺服，运用恩赐和教会属灵领袖同心同工，使西雅图灵粮堂在福音的事工上有美好的见证和拓展。阿门。